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欧洲学员维也纳大游行溯江潮引共鸣。欧洲议会大楼内举行会议，呼吁制止中共活摘。瑞士更多政要名流呼吁法办江泽民，还不赶紧把江泽民弄下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欧洲学员维也纳大游行溯江潮引共鸣。民会记者德翔、舒慧，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报道，来自欧洲30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于2015年9月19日中午聚集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了声援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溯江大潮的盛大游行。游行队伍从市中心著名的维也纳斯特凡大教堂前的广场开始出发，穿过内城高档商业街，途经霍夫堡王宫、联邦总统府、国家歌剧院，沿着环城大道行进，之后横穿整个著名购物大街玛利亚艾福大道，历经大约三个小时。与以往游行的不同之处是，这次游行的焦点是声援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大陆有17万法轮功学员真名起诉江泽民。在中共专制的背景下，法轮功学员的行动无疑是一项举世震惊的壮举。因而游行队伍所到之处，关于起诉江泽民的信息引起了路人和维也纳民众的关注和震惊。同时，法轮功学员祥和多种多样的方阵形式也完整地展现了法轮功的真实面貌和中共迫害的真相。一位现场的警官表示自己对游行很满意，他说游行非常好，参加者都很平和，主办方组织的非常有序。一位穿着非常体面的维也纳男士对警察说，像这样的活动应该让他们经常来，那么平和，那么美妙。当然他们受迫害的事情是非常糟糕的。上午我在斯特凡教堂广场也看到了他们的活动场景，感觉非常好，这样的活动就应该经常举办。游行队伍由欧洲天国乐团开道，来自欧洲各国的学员手持法轮大法在当地红传的横幅紧随其后，身穿唐装的仙女队伍一路翩翩起舞，盛开莲花的法船载着展示法轮功功法的学员，舞龙队在其中穿梭不息，身穿印着真善人黄色上衣的法轮功练功队伍让不少行人感受到强大的能量。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方阵中，首当其冲的是用欧洲多国语言展示的全球起诉江泽民、声援大陆法轮功学员的起诉江泽民的横幅，之后是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标语。在一辆卡车上，法轮功学员表演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行酷刑、活体摘取器官的模拟展。身穿白色服装、手持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遗照的法轮功学员默默地跟随，声援两亿一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的队伍浩浩荡荡。沿途不少行人停下来观看和拍摄游行队伍，很多人接过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传单，很多人向沿途发资料的学员咨询什么是法轮功、起诉江泽民是怎么回事、中共活摘器官是真的吗。当他们得知中共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实行了残酷迫害，都觉得不可思议。不少民众表示一定要将江泽民送上审判台，很多人为法轮功学员送上祝福，希望法轮功学员成功坚持到底。据奥地利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表示，这是首次法轮功学员在维也纳举办这么盛大的游行活动，也是被允许穿过最多商业区和著名景点的第一次，而过去警察从未批准过的环城大道这次也得到了许可。两位来自长春的年轻人很高兴地观看游行，他们说这和国内宣传的完全不一样。年轻人说真善人怎么说都是好的，到哪儿都得说是好的。当他们得知大陆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时，小伙子说如果江泽民真是做出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样罪恶的事，是要遭到报应的，迟早都会遭报的。纳粹分子当年犯下的罪行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法庭还要追究他们。一位老华侨和女儿观看游行，当仙女队走过来时，她很高兴，忙不迭地以法轮功游行队伍为背景拍照，她还当场表示退出以前入过的少先队。来自匈牙利布达佩斯的艺术史和古建筑学家乔治·莫瑞涅不停地对游行队伍拍照，他表示自己对东方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很感兴趣，他觉得真善忍非常美好，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个很大的问题，是很糟糕的，应该把它公开出来。居住在维也纳附近的伊丽莎白女士是一位公务员，对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她说 简直不可思议，这种迫害是不应该存在的。得知大陆法轮功学员对江泽民的起诉，他觉得人们就是应该为此做些什么，认为应该把江泽民送上审判台。居住在南非的德国前表演艺术教师苏珊娜·维特女士说，游行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说，我练了多年的气功，能感到来自游行队伍的能量扑面而来。得知法轮功修炼真善人，她说，那中共就不喜欢法轮功了，因为有其内在的力量，所以中共害怕了，所以他要迫害法轮功了。他认为真善人是属于每个人的，他觉得起诉江泽民这件事情非常好，应该起诉他。奥地利建筑师约翰·斯米德先生退休前拥有自己的事务所，他和太太站在路边长时间注视着游行队伍，尤其当他看到模拟的酷刑展示车驶过时，赶紧让太太照相。他们夫妻俩都认为毫无疑问要起诉江泽民，因为他简直就是个强盗，法轮功做得太棒了。他们并咨询如何能给予法轮功学员支持和帮助。他说，所有人都有人权，我们过去已经听说过迫害法轮功的事了，这的确需要靠法律的力量来制止这种迫害的行径，我们对此很伤感。能制止迫害的方法并不太多，幸亏法轮功学员在做这些事做得非常好。说到修炼真善人的人受到打压，史密德先生说，这对我们奥地利人和欧洲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我们应该时刻努力接受真善人，特别是对于欧洲人来说更应该如此。最后他祝愿法轮功学员取得更大的成就，能走好运。欧洲议会大楼内举行会议，呼吁制止中共活摘。正值第17届欧洲器官移植大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之际，2015年9月16日下午，有关聚焦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的国际会议也在欧洲议会总部大楼里举行。这个会议是由资深自由党欧洲议会议员米歇尔先生主办的会议，两个参与调查的国际机构包括医生反强摘组织与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还有国际调查员加拿大律师大卫麦塔斯，他们向与会者分别介绍了调查的情况和国际社会反对中共活摘的进展，并要求国际社会继续共同采取行动，制止这一仍在发生的反人类罪行。欧洲议会议员米歇尔的办公室主任范登堡女士代表议员发言，介绍了欧洲议会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持续关注。2006年5月，前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在访问北京时会见了活摘器官的见证人法轮功学员曹东，掌握了第一手的资料。随后中共加重对曹东的迫害，目前曹东仍被非法关押。2006年7月，加拿大律师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乔高撰写的活摘器官报告刚发表不久，乔高就受邀在欧洲议会对中国代表团的听证会上作证。之后欧洲议会由不同的委员会举办了各种听证会，持续聚焦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尤其2013年12月欧洲议会通过了由米歇尔先生等50多位多党派议员发起的紧急决议案，要求欧盟展开调查，并对活摘责任人绳之以法。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在此次会议上表示，欧盟应该执行欧洲议会在2013年的决议，对中共的活摘器官展开独立调查，欧洲议会也应该成立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作为律师，麦塔斯一直致力于追缴前纳粹屠杀犹太人战犯的工作，他认为那些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人一定会被送上审判台。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代表威尔贝克先生在会议上介绍了追查国际从2006年开始进行的大规模调查，发现中国有865所医院，超过9500多外科医生参与了大规模的器官移植。据各方数据和调查显示，中国在19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后，迅速成为世界上器官移植的第二大国。中国拥有大量的活体器官，可以在极短时间内供移植所需，而数百万上访被抓后失踪的法轮功学员为大规模的器官移植提供了庞大的活体器官库。而且根据追查国际获得的证据显示，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直接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威尔贝克先生谈到，目前在中国有超过16万的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要求将之绳之以法。医生反强摘组织的代表金医生表示，虽然中共一再否认活摘器官的存在，但根据目前的调查结果，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仍在继续。这些年来，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中共虽然做出一些承诺，但是前后不一，不可信。 金医生希望国际社会继续采取行动，共同制止中共这种反人类的罪行。这是继今年4月21日欧洲议会公共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的相关的国际研讨会后，又一次在欧盟机构举行国际会议，聚焦中共活摘器官。瑞士更多政要名流呼吁法办江泽民。在2015年8月10日，10名瑞士政要联名致信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敦促习近平推动控告江泽民这一重大诉讼之后，又有多名瑞士议员、知名人士在这封联名信上签字，表示支持法办犯有反人类罪、酷刑罪等重大罪行的江泽民。他们在信中对习近平表示，我们希望您推动逮捕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及其相关负责人，并根据其令全人类蒙受耻辱的重大罪行将他们绳之以法。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我们都是见证人，我们要做的就是呼吁历史会见证我们今天正视这些罪行，要求依法严惩这些不可饶恕的犯罪行为。这些人士包括11名瑞士日内瓦州大议会议员，以及梵蒂冈教皇任命的瑞士著名的圣莫里斯修道院主教约瑟夫·罗杜伊特和瑞士作家阿尔伯特·朗查普。还不赶紧把江泽民弄下来，河北来搞。我是河北法轮功学员，2015年8月8日那天，我看见几个开三轮车的老人在路旁树下闲聊，就走过去说，给你们几本小册子看看吧，谁家有电脑或 DVD， 给你们两个光盘，让孩子们给放放，大家都看看吧。他们接过了小册子和光盘，看了看封面后，一位老大爷说，共产党真不行了，你看看弄下来这么多贪污腐败的，都是江泽民的罪，还不赶紧把江泽民弄下来。营业员说，等你们的好消息，大陆来搞。2015年7月29日，我拿着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在女儿的陪同下走进了我弟的邮局。一位和善的营业员听说我邮寄的是对江泽民的控告状，笑着对我说，你们邮寄的已经够多了，您老就别寄了。我说，他们是代表他们的，我代表我自己，不邮可不行，江泽民犯的罪太大，早该绳之以法了。我接着补充道，自99年7月以来，江泽民花空心思制造谎言，采取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手段迫害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数以百万的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致残、家破人亡，许多不明真相的世人在谎言的捆绑下也一同参与了对法轮功的污蔑和迫害。江泽民罪恶滔天，审判他也是挽救曾经参与迫害的那些人，他们也是受害者。一旁的女儿帮腔说，你就帮我妈了了这个心愿吧，她都等了16年了。那位营业员笑着说，那好，我一定帮您了愿，说着递过来单据。女儿帮我填写好了邮寄单据，交给营业员。好心的营业员接过去，看着我们说，等你们的好消息。我说，谢谢你，一定会有好消息的。我的好多朋友都等着看呢。河北来搞，我是一名河北老年法轮功学员。我曾经给一位老人讲过好几次法轮功真相。第一次讲完，他说，我要真相资料，看真相，就是不退党。我说，你考虑考虑吧。第二次见他，我说，你考虑好了没有？退党吗？他说，这回不用再考虑了，我现在就退党，我给你写上我自己的真名实姓。第三次，我去给他送近期的真相资料，他说，你还有什么真相资料，好光盘，好书，都往我这儿放吧，我朋友看到了你给的资料，叫我谢谢你。我说，不用谢我，你们都谢谢我师父吧。说完，我就赶紧回家去给他拿来了九瓶共产党、神韵和真实的江泽民等光盘。他说，以后你有什么好东西就往我这儿放，我的好多朋友都等着看呢。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谎言在真相面前破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失去了工作，当时同事听说因我练法轮功被认为反革命而被开除时，都说现在哪有革命的啦，咋有反革命的啦，还有罪啦，都觉得太可笑了。可我就这样被开除了，同事们给我竖大拇指，了不起。我失去工作以后，当年就去了北京，被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出狱回来，丈夫对我说，你被抓以后，很多人都去打听你的消息，找人为你说话， 我要是到了你这个地步，能赶上你一个小指头就知足了，因为我的工作没了，又被抓了，并且与政治关联了，这要在过去别人躲都躲不及呢。我说这些是要告诉大家，邪党对法轮功的造谣、污蔑、抹黑，在了解我的人中不起作用。有一件事情让我记忆犹新，当时我被绑架到区公安局国保大队，有一个警察审我，一阵对话之后，这警察放下手中的笔，站起来点燃一根烟，就在屋里来回走，还不停地摇着头说，白瞎了，白瞎了，他实在审不下去了。我至今想起来还为这个生命而流泪，遗憾。遗憾的是，这个生命在这个职业中，如果不分正邪，一味地去执行上级命令，将来会毁了自己。我这次被绑架后，有两个省公安部门来的警察和我谈了很多，言谈间知道他们是来转化我做典型的，他们的问话我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做了解答。其中一人问我，那你们相信神啊佛的，那不是迷信吗？我说，神啊佛啊，也不是法轮功先说的呀，佛教在世上早就有了。说起迷信，在社会上党员找人算卦的，有事没事的太多了，哪个党员做买卖不供财神呢？还有给死去的人烧纸，至今还留下的风俗，那也都是迷信吗？共产党不信神，为什么在西藏十一世班禅活佛转世灵童、金瓶撤迁都有政府人员主持呢？还听说给拨款10万元，为什么法轮功就不让说？他们无话可说，然后很客气地走了。除了对法轮功的造谣污蔑以外，执法者怎么都说不清楚大法弟子究竟错在哪里，从宪法和刑法里找不到一条。然而这样的迫害竟然维持到现在，有多少人能看透和清醒啊？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坠落百米山崖无伤，谁护佑？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我们石窝乡在四川万源市西南，地处大巴山的深处，这里山高路陡，田地都在高高的石崖上。2007年春，村里发生了一件奇事。一天，50多岁的文老汉来到岩崖边的一块地里放牛，这块田岩崖边有块地方已经垮塌掉了，不知什么时候，这头牛的鼻绳套在了牛的脚上，牛不由自主地在紧挨垮塌的地方绕着圈子转。老汉一看不好，急忙跑上去将牛鼻绳套在了自己的双手上，想把牛拉到安全的地方，哪知牛太大，他哪里能拉得动。还没等老汉想出法子，就看那牛一下子从垮塌的地方摔倒，接着就从岩崖边掉了下去，随即文老汉也被套在手上的绳子拉了下去，与老牛一起掉到了100多米深的岩下。家人知道文老汉出了大事，急忙跑到现场，只见那老牛摔死在一个乱石堆上，文老汉躺在牛身上一动不动。看到不知是死是活的文老汉纹丝不动，文老汉的侄子就大声喊，二爹，二爹，一个劲儿地叫着。慢慢的，老汉醒了，睁开眼看了看身下的牛，什么也没说，爬下牛身自己就往家走。侄子急了，喊他，二爹，您摔得咋样？我背您走吧。老汉头也不回，径直走回了家。在外打工的儿子听说父亲出了大事，赶紧回来，二话没说就把老父亲弄到区医院去检查身体。检查结果，身上哪里都没受伤，家人这才放心，却觉得不可思议，100多米高的崖上摔下了，哪里都没伤，怎么可能？文老汉的事很快全村的人都知道了，不少人都来问他，从100米高的崖上掉下来，怎么就那么巧正好掉到牛身上，怎么哪里都没伤到呢？老汉说，你们不都知道我老伴是练法轮功的吗？ 我虽没练，但我相信大法好，我身上总带着大法护身符，心里常想的是法轮大法好。就在我掉下的那一瞬间，只觉得身体轻飘飘的，虽然摔昏过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可因为有大法师父的保护，我哪里都没伤，还能自己走回家。大家都说法轮功真是神功啊，村里有些人因此也走进了大法修炼。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广西司法厅副厅长梁振林、监狱局书记钟世范等遭恶报。2015年5月，广西司法厅副厅长、曾任广西监狱管理局局长梁振林、广西监狱局原书记钟世范、广西人防办原纪检组组长、曾任广西监狱管理局副局长曾爱东被开除公职，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经查，三人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玩忽职守，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梁振林妨害社会管理秩序，非法持有弹药，与他人通奸，钟世范被取消退休待遇。三人均同时曾在广西监狱管理局任职，曾爱东曾任副局长，分管监狱管理局刑罚执行处、狱政管理处、教育改造处等。三人均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担任主要领导。广西百色市三中电脑教师、法轮功学员何志2009年被黎塘监狱迫害致死，他的妻子受监狱当局恐吓，不敢住在家里，也缄口不敢说出丈夫死亡的消息。百色市法轮功学员黄宇轩于2008年3月被非法判刑5年，被劫持到黎塘监狱。2011年身患重病，他的妻子要求监狱办理保外就医手续，被无理拒绝。广西钦州法轮功学员陈永琪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关在北海监狱，后送黎塘监狱非法关押，多次遭恶警电击暴打，造成严重内伤，回家时更是骨瘦如柴。此后公安人员仍不断上门骚扰迫害，致使他内伤发作，肝肾溃烂，于2007年6月含冤去世。重庆法轮功学员向忠尧曾被迫流离失所，2002年1月在广西讲真相，再次被绑架，被非法判刑7年，在广西女子监狱被迫害的腿萎缩和精神有障碍，广西女子监狱内长期侮辱、虐待、体罚在押法轮功学员，利用不准洗澡、不准坐、不准睡觉、24小时罚蹲或罚站、长时间剥夺睡眠、密封隔离、用吸毒人员或犯人暴虐挟制。黎塘监狱里非法关押着许多法轮功学员，从他们骨瘦如柴的身子和虚弱的声音就知道他们在监狱里受尽了酷刑与苦役。该监狱有农场、糖厂、水泥厂等多个企业。善恶必报，表面看梁振林等人是因贪污腐败被惩治，其实都是因为参与指挥迫害法轮功学员遭到了报应。王立军、薄熙来、李东升、周永康的下场是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的下场。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